IFM 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我们这个时段的青少年单元。今天敏敏呢是邀请到李丽丽心理咨询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丽丽老师你好。
敏敏早上好，听众们早上好。
是我们今天来关心我们那些已经是进入大学了啊，在学园内呢可能已经上课一段时间的朋友，不晓得过得如何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适应环境是人的一个基本生存条件，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训练要适应环境，可是在进入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这个象牙塔啊，那我们知道呢，学习的或者是独立的部分，或者是认识到的人跟小学中学都不一样哎，所以父母亲应该也很感兴趣。那如果进入大学了，可是孩子依然是觉得有点不适应的，或者是不太愿意有深交的朋友，或者是总是独来独往，或者是还在懊恼着不能够跟好朋友一起去同样的大学同样的科系，所以可能就要花一些心思去了解他们目前的这个心理状况了，对吧？
对对，所以其实呢，从中学转入这个大学的时候，升上大学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很喜悦的，哦，终于能够读大学了，
有机会，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真正踏入这个象牙塔的时候呢，就开始觉得是所谓很不一样，然后用的书本好像，比如说在中学，我们书本都会有规定了什么样的一个课本，但是在大学呢，我们没有说我们有一个书单的，没有书单这回事情，都是我们说比如说老师有没有有建议一些参考书，然后你就想办法去买，因为很多时候不会说在大学的范围里面可以买到，然后你要去想办法去哪里去找到这本书，去哪里能够购买。所以其实一进入大学，从书本开始，其实已经开始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一个我们说应变能力，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从一本书而已。然后很多时候在大学的个上课的日子跟上课的方式跟在中学不一样，中学就是第一个句子第一样我要讲的是什么，但是在大学呢都是那一种我讲的基本上讲师要对的都是很多的，基本上都是从五六十个一直到百多个甚至三百多个一般的学生，那么讲师就是很难顾及每一个人，能够做的就是我就是尽量的去用心的去讲，然后同学们能不能够吸收得到，就是要靠他们怎么样去做笔记，怎么样去吸收。所以你看从这种解决问题还有怎么去吸收等等的，都会让孩子会有一定的不适应的这个程度，再加上如果这个大学是离开家蛮远的，尤其是到国外的各种风情文化都不一样的，所以那种适应的不只是上课那个方式还有刚才我所提到应该有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有就是生活方式等等。所以这孩子来到这一个阶段，然后他们就会一直会有一种现象叫做我们说束手无策的这个现象，
是
其实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但是青少年本身他们来到这里他不知道这是正常的，所以很多时候身为一个父母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很正常的，这个现象在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会存在，
对，
只是或多或少我们要让他知道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然后帮助他的这个不适应，他的这个束手无策是在哪一方面，是在上课的一个情况吗，或者是在适应这一个
生活
国情还是文化生活技能的问题吗等等，我们就要跟孩子多沟通所以你看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那沟通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能够我们说对症下药就很直接的能够帮助孩子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父母亲可以关心的部分，
对对当然跟他沟通之中，然后除了谈生活还有朋友朋友很重要，他小学的时候当我们升上中学的时候我们肯定可能会遇到一两个，如果还在那一个区域上课的话还会遇到一些熟悉的一些同学，可能隔壁班等等上大学或许也有，但是几率会比较小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一些都肯定是大部分都会不熟悉
的
因为在我跟大学生接触的一个这么长的十多年的日子里面很多时候当我面对第一年第一个学期的学生的时候，很多比较文静型的学生他们都说他很想家，然后当我问很想家是读书这里不开心吗，还是你有什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他就说 我一直感觉到很不舒服，我一直觉得我很不能适应，我不懂我上课的情况，我写笔记的方式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老师开始给我们一些分组的活动，然后去完成一些功课。
是。
然后我的组员很不认识，我不认识那些组员，我不懂要如何跟他们开始交谈，然后跟他们开始配合，然后这些比较稳进行或者适应能力稍微比较慢一点的，他们就在这一个时候他们会来一个挣扎。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当讲师的一般上给我本身可能我是在这一行心里的，我们会比较敏感。
是。
然后我就说哎，这位某某同学等一下我课后我们见一见。然后一般上当我们见面的时候遇到这类型的学生，他们都会说我没有朋友，然后我很想家，我想回去，我想放弃我的学业等等，这些你会看到都是负面的一些情绪。
是。
然后我就会跟他，甚至有一些说我很怕去站在人前去present 去呈现我的一个功课，因为在大学我们需要很多
呈现工作
呈现的这个工作，所以孩子们青少年孩子都会可能之前比较少这一方面的
训练
所以他们都会很紧张，然后去到前面可能你可以看他的手都会在抖的等等的，这种手都是冰冷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后来我都会跟他分享，我其实跟他分享的东西很简单，也没有做任何的心理治疗，然后纯粹跟他分享你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然后你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要如何交谈，那是很正常的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就跟他说，我讲开始的时候你就跟他们先来一个打招呼等等的就给他一些技能的训练因为治疗并不能帮助什么，他们有问题怎么治疗，他只是不懂要怎么样适应。
了解。
然后就给他一些技能，就你可以开口先问候，然后告诉他们，比如说在做功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功课方面我们要怎么去进行。
是。
因为如果你一味的等待，可能你同一组的学生，因为我说都大家都有这个情况，所以同一组的学生也有跟你一样的情况，然后当其中一个人开口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来一个开始然后我就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万一你们真的不行，你们这一组里面都是同类型的，你让我知道我会介入然后让你们开口
就被动的全部都在同一组，然后另外一组全部都很主动。
对，有一些组很幸运，然后那些比较那种活跃的，他们爱讲话的那一些呢，他们都会先讲话咯，那些安静的就会慢慢的，我们说热身
一
下
喽。
但有一些会刚好我们遇到这些同学，那很幸运会有人带动这样子，但是遇到一些都是含蓄的，大家都是那种你先讲，我等着你先讲的那个就会出问题。
是。
然后通常在大学除了在组里面会有这样的情况，一般上他们都会有住宿都是寄宿在大学的宿舍，或者是他们在外面自己去租房子或者是一间家，然后里面都是学生在租房子这样子。那么这些时候他又怎么去跟我们说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朋友们来一个我们说比较协调的共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对。
因为如果是一般上比较文静的比较被动型的，一般上都是自己出去打包，然后自己回去房间用餐然后还是躲在房间用餐的那一种。然后我也遇过一些就是比较真的非常被动的，就是他只去一个档口买食物就是每一次就是最靠近的，就越靠近越好，他一出去然后立刻能够躲进房间然后吃了，然后要上课，然后一出去然后上课，然后立刻躲进房间。然后我就问为什么就很好奇，然后就会去探讨然后他都会说因为我怕遇到人我不懂要怎么回应然后我就告诉他就一般上你以前熟悉的日子里面，你遇到一些相熟的人或者是不相熟的，相熟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微笑。可能他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遇到不相熟的人还是半生半熟的，他应该要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他说以前我没有遇到什么不相熟，就是我遇到就算不相熟了我就是低着头但是现在 很靠近，然后我除了低头我真的不懂要做什么。
嗯，看来朋友们在交友的这个情况哦，肯定会因为一些个人的这个气质啊，不晓得怎么开始跟别人就是交朋友啊，所以来到大学有那么多陌生的事情，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出现，肯定会让他们措手不及，于是呢展开了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就是先把自己封闭起来，那可能就是减少跟外人接触，他就觉得我就没有烦恼了。可是真正的体验大学生活真的是这样吗？哦，其实不然。那我们就看在稍后丽丽老师可以给什么建议，让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朋友或者是在听节目的这个家长也一起来关心哦。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正好对你刚上大学的孩子或者是朋友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欢迎你把这个脸书直播分享给他们咯。 IFM 爱生活今天来关心我们进入大学的朋友啊，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适应生活，或者是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其实不是每一个大学生一开始的时候都非常享受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朋友啊，因为可能跟他们的个人气质有关啦，或者是跟他们之前的一个生活经验有关，所以如果碰上一些同学一些孩子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融入这个生活，甚至因为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室友造成他的一些心理困扰啊，所谓的这个有压力啦，不晓得怎么跟人相处啦，自理各方面可能都受到挑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陪伴和协助这些孩子呢？
其实孩子呢一般上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们会遇到这些不能适应等等的这些压力了，基本上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准备功夫应该是说该有的一些能力的培养可能比较缺乏哦，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他们会去问一些学长在这间大学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不是很鼓励直接只是看大学的一些大学资讯然后通常一些大学它都有一些手册都会讲大学有什么科目可以选科，
对，
然后会那大学的那个生涯会是怎么样，他们的校园的生活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一些资讯，但是我觉得比较真实的资讯就是来自于已经在大学读书的那些学长学姐学弟等等等等都可以问题是如果是万一没有遇到这一群的话，可能别家大学的跟不同已经留在大学读已经在大学读书的一些学长吸取一些经验一些因为父母亲本身可能他以前读大学的年代包括我自己以前读大学年代其实跟现在真的是已经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完全我们是没有电脑不懂得如何去应用这些资讯的这些资源，但是年轻人他们懂，
对，
所以鼓励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去跟不同的学长去取经来自同样大学最好，如果是没有的话可以来自不同的大学跟他们取一取经，怎么去找资料，怎么去找教科书等等的这些课堂上用到的，这是一个在学习能力方面让自己能够应付学习的一个部分那么至于在这个社交方面这些学长也可以跟这些我们说新鲜的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些在大学遇到一些人事的一些问题那么在遇到这些人事的问题的时候那如何去处理遇到一些讲师如果要怎么样去跟他沟通，因为讲师内心也不一样有一些就可能你要用很久很长时间去跟他沟通，一些可能也比较热情一点，同学也一样然后还有跟室友要怎么去相处，这些都必须要去学习。那个方法从这种学长里面取得的这种资讯，这是一种资讯，它还不是我们本身的这些技能还有生活方式啦，大学里面真正会遇到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好听，不可能在大学手册出现的东西，都要心理准备的去知道。这是资讯的一个部分，当孩子知道了父母可能帮助孩子去了解这一方面了之后，那么我们就开始为孩子从这四方面建立一些能力那么第一个就是学习如何去作业，大学有大学的作业，但是大学的作业一定要去学习，为什么？因为大学的作业方式跟以后孩子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了的那些作业方式其实是一样的。那么那个作业方式里面的两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能力去不断的学习，就是自动自发的去学习，没有靠任何人给你任何资讯到了大学我们不要再想 老师，我不会是因为老师没有告诉我，嗯，啊，我们不要再用这个老师没有讲，
对对，
这个你以后出去社会你也不能说我老板没有讲，嗯，他没有讲我没有做，为什么要怪我？我不会，这正常，没有这件事情。我们要去学习，当别人都没有讲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获取这些课业上的资讯或者是生活上的资讯，我们要开始让孩子去学习这一个。就是我一般上我们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小学跟中学的时候，我们就是所谓放手的那个部分。
对，
其实如果在前面那个部分，就是小学跟中学，我们有做到放手的这部分，来到这一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延续。
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强调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呢，前阵子应该不是说前阵子了，我们看到在我们成长那个年代，父母亲可能就是忙于工作嘛，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学会了一些生活技能，
对
啊，在学校怎么生存，那是因为我们必须靠自己。
对，
可是后来呢，父母亲就觉得多爱孩子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都为孩子做好。那如果你在幼儿时期、在小学时期、在中学时期没有让孩子把这些自理的本能学起来的话，进入大学他突然间你丢给他就是啊，好了，现在你长大了，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自己做决定，你可以去找答案了，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孩子反而会错愕，我之前呢都是父母亲安排好的，老师循循善诱也交代好的，那现在给我一个那么大的自由度和开放度，让我去自己争取还是学习还是怎么样的，他会觉得无从适应。
对，很多时候他们的压力就是来自于这里，然后突然间我有这么大的一个自由，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自由被错用了，
是，
然后很多孩子他们来到这个时候，然后我要该怎么做，然后就是很漂浮很迷茫的，就每天就是这样很迷茫的这样子过，然后有一些就可能遇到一些比较爱玩的朋友，来我们去玩吧，然后就好像飞出笼子的一个小鸟这样，然后就不断的去飞翔，然后把自己应该真正要注意的这种学业等等的事情已经好像置之身外的那种感觉。所以当父母亲要给孩子这一个我们说能力的时候，然后在学习的这一方面真的要给他们很多的这个引导，如何自己去找资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律啊，自律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我找不到资讯，我应该要怎么样？就不找了吗？还是时间不够用了，或者是我需要去放松？那放松的时间是如何去管理？基本上自我管理就等于时间管理啊，这一方面这两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很多的技能必须要学，但是这两个重要在他的作业方式。那么来到他的社交方面，如何让孩子走出去跟陌生人打招呼的这个方式，父母亲其实提前可以训练孩子，就是可以在孩子是中学的时候，或者是可能中学没有做到，在还没有进入大学的时候，多带他们去参与一些我们说社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义卖会等等的这些等等，或者一些社团的活动，一些讲座讲座坐下来可能旁边都不认识的一些人，我们如何跟他们互动鼓励孩子去出席这些等等。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生活方式，我看到很多的就是孩子竟并不懂得花钱，然后父母给的零用钱可能在开始那几个月的时候都会花完几个月的还没有到月尾可能月中就已经花完，
月光族了
没有对，月半就光了的那些然后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不晓得怎么样去应用，因为他们就会就压力就是来这边，我不够钱用，我又要跟父母亲讨，然后父母亲可能又说怎么你这样快用，然后这些也是一种技能，孩子要懂得如何去安排好自己生活的一些开销，然后如何去选择符合自己能力的一些用具等等食物等等这些都很重要，这些都必须要提前
教育。
对，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真的随着同学的这个选择摇摆，然后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以为说这样可能就是结交朋友的其中一个方式，可是却忘了自己原本的能力在哪里。
是
这个部分真的是要提早跟孩子沟通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歌曲的资讯过后继续再聊。但如果我们家长或者是在听节目的孩子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的话，同学们请可以在我们的脸书直播帖下留言，或者呢透过 WhatsApp 联系我们的
今天敏明邀请到李丽丽心理咨询师来到节目中，谈到这个青少年呢、啊、进入大学生活了，那么他的适应力还可以吗？那么跟十年前相比，跟十年后相比哦，不晓得你有发现吗？这些年来，我们的这个孩子进入大学生适应的一个所谓的适应不良的人数会不会上升了呢？那其实我们要怎么观察这个孩子已经在大学里头待了一个月两个月，然后他的状况依然没有获得改善，是不是就要请这个大学里头的辅导老师介入呢？
对，其实像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技能的部分，也提到大学生可能会在大学遇到的一些情况，在我们的前面两段。
对，
那么来到这一段就说，哎，我们如何去辨别孩子其实已经用不上那个技能，可能技能用不出来等等，或者是没办法去面对他现在的不适应，
对，
他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些征兆呢？其实一般上适应的时间是因人而异，但是一般上都是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okay.
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学期。如果前面的那一个月的话，如果孩子遇到会出现一些状况哦，那些状况比如说他开始那个我们说胃口会下降，没有食欲，然后睡眠会有影响，就说很难入睡，但是早上的时候很难起床哦，或者是我们遇到的是一种食欲下降的体重下降吧。如果有一些情况就是食欲大增，然后体重也大增这种方面，然后还有就是遇到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说他很容易被激怒然后情绪一会很容易有波动。如果是你女生的话，可能她的月经可能会不协调连续接下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会一直在不协调，甚至可能月经暂时停止，这些等等的生理现象呢，都是表示这孩子他遇到压力了，他还没有能够处理。如果在一个月的期限之内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不是减轻的话，身为父母的我们要开始去注意了，孩子是否需要更多一个协助。这只是在生理的情况，如果在他的一个其他的情况，比如说这孩子开始跟父母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些幻想的一些现象，就是说比如说我有遇到一些同学，他的确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现在感觉到我像一只鸟，我不断的在大海的天空上一直飞翔，我很自由，我很快乐。然后遇到学习的东西的时候，他避而不谈，没有啦，我功课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他都是以没有问题，或者是完全说我不想谈这个，他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是他的一个自己，就跟原本的自己分离或者是不一样，就是像我们普通的人讲，这孩子好像已经中邪了的那一种现象或者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开始一谈到功课的话 OK 他就是萎缩的，你可以从他的表情里面看，然后他这种等等的一些现象其实都表示孩子他应付不来了。如果一个月之后还不能处理，就父母亲其实可以鼓励孩子去见大学里面的辅导员，因为基本上每一间大学他都会有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辅导员，父母亲可以选择让孩子去寻找这些辅导员的协助，或者是到外寻找外面的辅导员的一个协助。孩子必须开始接受这协助，不能说哎，不如我再等多两个月再看看。如果一个月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话，不要再等了，而直接就开始接受这个协助。如果换句话说，孩子在一个月里面这些情况其实都有，但是慢慢的减轻那么就在两三个月后他其实都 OK 了，都慢慢适应了，这些其实我们倒不必太担心但是如果说要去见学校的辅导员吗，其实孩子如果觉得还是想要去见，也是被鼓励的这样子。
其实这些年来有没有发现哦，需要被陪伴的孩子人数是越来越多的呀？
对，其实很多孩子在我看到的这些年哦，很多孩子 进入大学都有父母亲的陪伴。我想起我二十多年前进入大学的时候，都是我从我的家乡拿着一个行李就这样大车来到我们的部落，然后就这样子再转车，也不会转车哎、然后我们就不断的问路人怎么转车、然后转车到了又怎么去走、我们都是自己去完成这一些事情。可能父母亲也让孩子去有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我很感恩会有这个机会
学习吗？
对，这一种我们说无助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不断的去解决这一些情况，然后我们所学到的一个成长真的能够在社会上应用得到这样子。因为孩子在大学的所有一切其实他将会用于社会，孩子在大学所适应的一切，所获得一切的技能其实对他以后踏入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垫脚石。
是，那其实我们在聊着的当儿就看到有位来自柔佛的女士哦，她就跟我们说，敏敏和老师你们好，我就是其中一个你们所说的这个例子。像老师所说的90后的孩子都是过着一种被安排好的还有资讯啊东西全部安排好的情况底下长大的，父母亲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一直到他现在哦踏入社会工作了，而且呢是帮家人做家族生意，有些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父母亲就会说你自己去找答案啦，或者说问题在哪里呀、你没有去发现吗？这些哦会让我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怎么会这样，所以更不用说你要我去找解决方案了。当我向其他人询问诶我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自己去找答案，你自己去找，然后就说想当年我以前像你这个年龄我什么都可以我又解决这个又解决那个，我都自己来的。所以这位女士朋友她觉得她很无奈，也因为这件事情常常跟长辈有一些吵架的部分。
所以刚才第二段我们谈到的那个准备的那个部分，孩子怎么去自动自发去找资源的，其实应该在孩子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培养，而不是说孩子进大学了才来开始去想这一个课题这样子。
所以像这个女士这位小女生刚出来了就是帮家族做生意嘛，老师你有什么建议给他？
其实这小女生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同学或者是一些同行去吸取一些经验哈，然后去解决她现在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父母抛给她一些工作上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找资讯的时候，基本上方法是很多，除了跟找书本或者上网去找的话，我们可以跟不同的人吸取经验，因为过来人的经验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
是，那可能说你的长辈，你指的应该就是爸爸或妈妈或者其他的亲戚，在这方给你一些回应是这样，叫你自己找答案。那么公司里面应该有元老级的员工吧？
对，或者别家公司朋友这些这样子去自己伸手出去这样子。
OK， 我们希望 Joanne 这位女士祝福你，也希望你可以在这个成长当中知道之前可能的一些不足，现在呢就慢慢的去学起来，掌握一些能力。因为唯有当你一步一脚印的去把这些能力都培养起来找回来的时候呢，你才会对自己感到有信心，然后你才有能力去面对公司的这个家族生意各个未来的问题等等的，
开始学习走出来。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丽丽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也提醒我们的家长真的不要把孩子照顾得太好，完全什么东西都给他安排好，适当的时候要放手逐步的放手，让他学习一些自理能力，面对问题的能力，那么以后他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和适应呢。那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这个访谈对你家孩子或者是对其他也是当父母的朋友非常有用的话，我们希望你可以把这个资讯呢，这个直播呢分享出去给更多需要的朋友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